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早。
请同学把我们上一次上课关于相应的这个部分的讲义，请拿出来。上一个关于相应的部分，我们上一次留了一个尾巴没有讲完。那因为中间又放了两个礼拜的假期，所以同学可能对于内容已经有些淡忘，所以我们要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应。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是讨论心法跟心所法两者之间有无相应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所谓的相应是什么意思。那在聚社论里面，他说呢，相应有五义。第一个就是说，心王和心所呢，他们是在同一刹那发生，所以现在我这个图示呢，它是一个刹那心的一个样式。心王有一，然后呢夹带的非常多的心所在同刹那发生，所以呢一念心呢，其实它是显现为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那因为我这个图只是一个简图，所以实际上心王到底夹带多少心所，这个要看心王本身的性质来决定。那之前我们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欲界的他把这个心呢分成在欲界的情况、色界、无色界的情况。那欲界有分为欲界的善心、不善心，还有有复无记心、无复无记心。那这四种心呢，它所夹带的心所是不相同的。那所谓的相应呢，第一个同一刹那，第二个心王和心所呢，它是依止于相同的感官。第三个呢，心王和心所它攀缘相同的镜像。第四个，心王和心所呢它产生相同的心相。那第五个呢，是平等。所谓是平等，就是说心王一次只能升起一个，所以呢我们中间只画一个大圆，如果是画两个大圆旁边再绕着小圆，这样就是是不平等了。那同样的，心所在一念心中也只能升起一个，所以你看我们图例中呢画了两个兽，这样子呢就是属于不平等的情况。那实际上我们讲说心所代表一种心理作用，所以实际上你说有两个兽，这样子呢没有什么意义，你光用一个兽的心所就已经可以表达完，就已经表达说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了。这样同学了解吗？心所代表心理作用，一念心中一个兽的心所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有两个。所以所谓事不平等这样的一个一刹那心这样的一个结构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同学可以翻到讲义的我的标号是第七页，就是你们这一份的第二页第二章，就是这是讲表格，是讲说各部派对心所有无别体及有无相应的看法。那我用图例的方式，最左边的图呢，心所别体相应论。别体呢就是指心和心所它的体性不同，那相应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同一刹那、同一所缘、同一根、同一心相，然后是平等。所以画的图就是我们刚才图例所看到的这个样子，这个是一刹那一念心之间呢它的这个结构非常的复杂。那心所相应身呢，以有部的学说为代表，聚舍论也是属于这种说法。再来我们看心所一体次第身。一体呢就是说心所它没有别体，其实它是心的差别。那次第身呢就是说一次只能升起一个心理作用，所以呢我们画出来就是这比如说第一刹那是这样的一个心，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然后一直下去，就好像一个狭窄的通道呢一次只能通过一个。那陈时润呢他的主张是属于这一种。第三种，心所别体次第身。他说呢心所别体，所以我们图像画一个心呢，第二刹那呢可能就是说它是属于心所的话，那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那它也是呢一次只能有一个心理作用显现，然后呢依次的相续升起。那这个说法的它比较没那么普遍，是一些部派中的少数的论师所主张。所以像经典里面常常有一个譬喻， 就像一群商人呢，他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他必须要大家呢排成一列，然后一次只能进入一个人，不能两个人并排。所以次第生呢，他常常引用这样的一个经文作为证据。那如果是别体相应生呢，一刹那是这样，下一刹那也是这样，那是根据他的心理状况夹带的心所会有所改变。所以现在请同学翻开讲义第十页，主张新心所相应论的理由，下面编号是十，不晓得你们编号是不是跟我一样。哎，对，然后那里有引到杂含经306经嘛，对，现在就是我投影片上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呢是被当成是新心所相应论的教典证据，所以我再把经文念一下。他说眼色缘生眼识，那根净是三世合合呢，就产生触，触与受想思同时升起，因为这里有一个俱生嘛。那我用红色把它标明，代表这个就是说相应论者在解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字句。然后呢，此是无色因，就是指色受想行，它是属于无色因，再加上属于色因的眼呢，这五个，此等是指五因，此等五因法名为人，于四等法作人想众生。那他怎么根据这段经文来证明心心所相应论呢？所以关键字我们已经用红笔把它红色的字体呢把它表达出来了。第一个是俱生，在经文里面明明就提到说触心所还有受想思心所是同时升起的。根据这个经文的话，相应论者认为经文已经表明了这样的一个思想。那第二个关键句呢，在此等五因法名为人，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在一刹那中呢必须要同时具足五蕴，这样才叫做人，叫做众生。那如果是像相应论者讲的次第生的话，他们讲次第生嘛，所以第一刹那是识，按照陈时润的说法，第二刹那是想，第三刹那是受，然后第四刹那是行。这样子的话呢，等于说在每一个刹那里面只有两蕴，这样同学理解吗？色蕴跟识蕴，第二刹那色蕴跟想蕴，第三刹那色蕴跟受蕴，这样子。所以如果按照次第论者的说法的话，那一刹那之中不具足五蕴，只有两蕴而已，那就跟我们现在讲的306经的说法有相违。所以这个是相应论者他的一个解经，用这个经文这样子来解读，然后来证明相应论。那陈时润他是怎么对相应论进行批判呢？在我们讲义第十一页，陈时润是根据杂含经的275经，经文里面有一段眼见色不取色相，不取随行好。那关于五蕴的解释，我们讲说色法呢是变爱，然后呢受呢是领纳，想是取向，行是造作，事是了别。所以呢经文里头提到取向，那这个取向呢是属于想心所的作用。因此根据这段经文呢，眼见色的时候不取向，也就是呢眼在见色的时候呢在当下的这种纯粹认识的状况是没有想这种心所伴随的。陈时润用杂含经第275经呢来说明，不是所有的心理活动呢都有想心所伴随。可是呢同学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介绍有部的俱舍论里面把有部的心所整理为46种，46种分为6类。所以同学可以翻一下讲义的第7页，你有没有找到46心所法分为6类？然后你看到第一种是大地法，就是说不管今天是善心、恶心、无忌心呢，它一定会有这10种，除了心王之外它必然夹带10种 像十种大地法的心所一起生起，包括受想触受想思触欲会念作意圣解三摩地。那有不说每一种心念一定有这几种啊，可是现在根据我们刚才讲的眼见色不取色相的经文，这里就明明讲说当下的纯粹认识活动里面呢没有想的心所。所以呢陈时润引用这个经文呢来破除来破斥所谓想必然在任何一念心中都伴随这样的一个说法。再来是对心心所相应论的批判，内容也是在讲义的十一页，但是同学可以直接看投影片。刚才是举眼见色不取色相的经文来作为证明，现在呢是用五识作为证明。那五识呢，我们一般讲它是只有自性分别，自性分别它也就是直觉的作用，它没有嫉妒分别，也就是推理，和随念分别，也就是记忆。因此呢，在有部的论书里面，以及在俱舍论里面说，五识无分别。五识无分别呢，就是指说，它的这个分别力弱，只有直觉的作用，没有推理和记忆的作用。那因此呢，五识呢，它只是一个直觉嘛，所以它不能取冤亲等差别相。所谓取冤亲等差别相呢，这个是想的作用。换句话说，五识没有想的作用，也没有从冤亲分别所生的忧喜这些受的作用。所以陈时润的意思是说呢，五识没有想跟受。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以五识为证呢，也证明说在当下五识升起的时候，他没有想心所跟受心所的夹带。这样同学理解吗？那接下来呢，是陈时润要对相应论的经证提出他的解释。那306经说触俱生受想思，关键字是在俱生这个字。相应论说呢，代表这四个心所同时升起。那陈时润的解读，他说这个是一个语法的习惯而已，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真的指这些心所呢他们一起升起。那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一般讲的老师跟弟子走在一起，那实际上是所谓的走在一起呢，并不是指他们肩并肩这样子并行，而是指呢实际上弟子是走在老师的后方。他用这种语言习惯来解释经文呢俱生的意思。再来是他的第二个解释，针对此等五蕴法名为人的解释。那这个我们上一次上课没有讲嘛，讲到刚才那个部分。那陈时润的解释是说，所谓因五蕴而名为众生，是就五蕴相续的角度来说的。譬如说一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苦乐不苦不乐的感受，但却不能同时拥有这三种感受，五蕴之于众生也是相同的道理。刚才有部的说法是说一刹那里面就包含了五蕴，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年讲的五蕴法名为人。那陈时润的说法是说，从相续的角度来讲，他的意思是说呢，第一刹那只有视跟色，这是两蕴；第二个刹那呢，受跟色，这也是两蕴；第三个刹那呢，第一刹那是视，第二刹那是受，想；第三刹那是受跟色，是两蕴；第四刹那呢是行跟色，也是两蕴。那透过一个相续的过程，这样看下来，不是加起来是五种吗？同学可以理解吗？心心所次第升起论，他是说第一刹那是属于识，第二刹那是想，针对刚才识的这个摄取的总相呢，取差别相，取男女啊冤亲的差别相；第三刹那呢，针对受刚才的这个差别相呢，产生喜忧等受；然后第四刹那呢，开始产生行。那在每一刹那的同时，色法都是存在的，所以呢， 第一刹那是两运，第二刹那是两运，第三刹那两运，第四刹那两运。可是这几个刹那里连续看下来的话呢，加起来有五种。同学可以理解吗？如果是心心所别体相应论，我们讲说心王这个是事嘛，然后他说十大地法里头包括了受想思，思就是属于行运，其他的一些心所其实也是属于行运，所以一刹那呢，心所谓的这个心理作用就四运具足，加上他所需要的这个色身的这个支持，所以是五运具足。但是如果是按照陈时润的次第生的说法呢，一刹那两运，从一个相续的过程来看，变成五运具足。那在这里，我们要请同学思考一下，你觉得你个人比较赞同相应论的说法呢，还是次第论的说法？同学会觉得说，我们这个讲义这样写下来，你会觉得哪一个说法比较合理呢？或者你个人偏好哪一种说法？没有感觉。以前我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好痛苦，因为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你只要把论点整理出来，代表你看得懂，这样就可以了，资料整理出来。然后我博士论文沿用硕士论文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遇到我的指导教授居然跟我讲，那你的观点呢？你要评论啊。一方面是禅修的问题啦，一方面说哲学上面你也可以去推论啊，你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推，或者是说你在禅修方面你说，哦，我体悟到的不是这样。可是禅修有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体悟到的就是最究竟的？应顺导师他是有提出一些评论啊，那他的评论说，这一种过于机械化，这个过于简单化。所以机械化什么意思？同学你记得我们上一次讲课呢，讲说善心有几种心所，然后每一种类型的心都讲好它到底是几种心所。所以呢，每一念心成为和心所的机械性组合，因为心所的种类和数量都被规定好了。你有没有觉得它很机械性？有这样的感觉吗？比如说一念善心啊，它就一定有这个22种到24种心所，那不能多不能少。那这些46种心所可不可以再把它找出其他的心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作用没有囊括进去呢？因为我们通常只是46心所，我们就是把它背下来，可是我们很少再去思考说是不是它漏了哪一些心理作用，或者说哪一些心理作用其实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是机械论啊，机械性组合讲得清清楚楚。那心心所次第生取论呢，太简单了，无法显示内心的复杂作用。所以我这里要举一个例子，对当下一念心的觉察，当下一念心是所觉，然后对它的觉察是能觉。如果按照次第论的说法，这个不能同时发生啊，因为一次只能有一次，一个刹那只能有一念心而已。同学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第一刹那是比如说我觉知到我看到第一刹那是我看到了某个东西，第二刹那是我觉知到我看到了某个东西，变成两刹那。你可以理解吗？但是如果是以有部的这种心心所相应论，也不能解释它，因为讲说相应呢，它是心跟心所是要同一所缘嘛，它是要同一个对象。那现在当下一念心呢，它比如说是觉察外在的色境，那假设我说它附带一个心所能够觉察当下一念心，这样不能成立的，因为呢这个觉察它的镜像它的所缘必须是对外界的色境的觉察。同学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心跟心所它的所缘是要同一个，所以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法呢，这个也是成为不是同一刹那，是两刹那。那如果是两刹那的话，所谓当下觉察，这个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是当下，永远在第二刹那才知道。可是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参加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观照的能力跟你的念头是同时并行的，是不是这样？ 感觉上是这样，也许也可能像他们讲速度太快，可能有一刹那的差距，你以为是同时并行，就是它是一个链，所以你可能第二刹那看第一刹那是两刹那。嗯，因为比如说真的有时候心很静的时候，你对你内在清清楚楚，然后呢当念头还它在萌芽之际你就看到它了，萌芽之际还没真正形成一念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念头就没有，那那个时候来讲应该是同步进行啊，念头只是在萌之际你马上看到哦。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看我们今天介绍的有部跟陈时润呢，都没有办法解释对当下的觉察，因为呢对他们而言这个都是下一刹那两刹那的事，所以我投影片再解释一下，对当下一念心的觉察，能觉和所觉不能在同一刹那并存，因为按照这两派的说法，一刹那只能一个心王，我们刚讲过了嘛，视频等里面就一个心王，那陈时润也讲说一次一个心理作用，二心不能并起嘛，心王不能两个一起出现，即使是有部的相应论也是这样讲，一次只有一个心王，心不能自体自知，我们今天的单元会讲到心不能自己知道自己，所以这样的认识情况需要花两刹那才能达成，但是这样一来就变成后知后觉了，不是真正的当下觉察。那同学刚刚讲到说可能就是那一刹那的差异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出来，可是我现在讲的是在念萌的哦，反正即使在念头萌芽之前我马上觉知到，那唯识学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它有它的一个道理，刚才讲说在部派在有部跟陈时润里面讲心不能自己知道自己，它一定要另外一个心来证知它，那唯识学呢他不这么说，他说一念心里面分为四个结构，相分、见分、自证分、正知正分，那相分是所知的影像，见分是事的能知作用，哈利的自证分哦就是说可以自体自知，就是说见分原相分就是说现在我看到我现在看到某个东西，正知正分对不起，自证分就是说我知道我看到某个东西，这样同学理解吗？所以在唯识学里面他认为可以自体自知，那因为在禅修的时候同学会遇到一个问题，有时候心很静的时候呢，你对于内在的这个起心动念清清楚楚，你好像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观照者，那这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个疑惑，能觉者是谁？当同学问到能觉者是谁的时候，那这时候你想到陈时润的说法呢，他一刹那只有一个心，那这个能觉者就不能，这个能觉者都变成后一刹那了，我们刚刚讲过嘛，那你就觉得说这个跟你体验的不一样，因为你感觉到的能觉它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观照者，所以能觉者是谁呢？这时候如果你讲说哦，因为这样我认为有一个我，一个灵魂，它能够看着所有的作用，一个自我，那这样变成外道的说法了。所以像唯识学这样讲呢，心里面同一个心里面呢它有这样的结构，所以可以自体自知，所以一念心里面呢，当你知道你看到东西，然后你觉知到你看到东西同时发生，这个是就是说，这是我在去年去我们深坑园区的时候打禅期吧，那照理来讲禅期不应该思维法义，可是有时候就是说你会突然好像当我去思维法义的时候我已经偏离当下了，可是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哎，以前好像是知识性的东西你这样子读过去，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哲学辩论，你没有什么体会吗？那突然在禅修的时候你说哎，好像这个就开始说，那到底这些思想这些论点哪一些比较合理，你突然产生了疑惑嘛， 然后你就把你以前学的这些理论呢，跟现在的这个状况呢，你去做一个比对，你就说，哎，不对啊，我觉得这个理论好像没有办法说明这个状况。然后我在想说，哎，那到底能觉的是谁呢？我现在产生的这样的疑惑，能觉是谁？万一我要讲一个我，那就糟了，我十几年的书就白读了。所以那时候到底是什么在能觉呢？后来在唯识学里面，我想说，哎，他的说法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解答。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参加密集禅修还蛮有趣的，就是说，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哎，参加完禅修之后，好像对于经典论点所说的东西比较理解，但是久久没有参加，就觉得自己又变笨，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哎，如果同学有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加个几天，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回来好像看经典、看论都看得比较懂，真的是有帮助。因为其实，这些论师在做这些论述的时候，虽然他一方面也是用了哲学的辩论嘛，可是实际上他也有牵扯到说，这个论师他们这个禅修的这些经验，然后所以他可以把这些新的这些作用分析的这么细。那之所以说我们以前有讨论过，既然大家都有禅修，怎么论师对于新的这种分析差这么多？一个看到一次只能一个，一个看到一次夹带这么多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啊，跟他们这个本身所使用的禅法有关吧。就说你的定力分，你的定力到达什么程度？你的定力越深呢，你对于元素看得更清晰。我们一般人呢，可能看到这样就不错了。对不对？一刹那一个心，如果都能看到，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定力更深，一刹那的心里面，你发现好大好多种这种作用在一起，那个定力更深啊。所以就是说，他的师承是怎么样？他的老师呢，是用什么样的禅修法来修行？比如说，有的禅法他只到刹那定就好了，到了刹那定之后呢，他就转修毗婆舍那。那有的呢，可能要你入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随着你的定力不同，来就是说做毗婆舍那观察，你的这个分析，你的这个关键的元素的这个能力是有差别的吗？没有啊。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定力最基本是初禅前的未到地定，这样就足够了。对，最理想状况是四禅，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标榜的法门，我上次有跟同学讲过，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以台湾来讲，要修到我们的这社会形态、生活形态，要修到初禅已经很困难。你去看佛陀里面的，他对居士，如果居士说法，这个一下就得法眼镜，一下就怎么样？居士可能他没有初禅、二禅这样的一个定力吧。不一定呢，因为其实路怎么走，我举个例子，在《杂含经》里面有讲到说。有几类阿罗汉吗？那比例我忘记了，我记得说好像是说500个人里面99个是定会去解脱阿罗汉，就说比例很少啦，其他都是会解脱阿罗汉。所谓会解脱阿罗汉是指说他没有到达所谓的刹那定的定力，诶，是就是说没有到达四禅八定都具足，四禅八定没有具足，他可能是根本就没有到初禅，或者他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四无色界以上都有可能啊。所以当时佛陀时代四禅八定修完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说没有初禅的人也是很多啊，所以他才可以那么快。就是说如果你为什么佛陀时代的人可以那么快证悟，之前我提出的一个解释是说他们日常生活的觉知习惯很好。
接触一个法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把我们习惯的思想带进去，不可能马上就百分之百接受了。那就是说我们所以说，那而且以前是那个口，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口相传嘛，然后就是说，所以说会就是说在佛陀时代的时候，因为有大阿罗汉，有那么多大阿罗汉，又有佛在的时候，会把法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 那时候的话，就算有自己的思想，也很快就被改变了。可是传了几代以后，就是这种力量就越来越小的时候，那我们后面的人虽然在学的时候因为口耳相传嘛，然后就慢慢就会把自己的那种思想习惯就是不会那么快改变了，所以就悟得比较慢了，这样子。那后来用文字的时候，又因为文字上有那个局限和障碍啊，那在传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被文字障碍又被限制住了。对，所以说我想说为什么后面的人越悟越少，原因在这里。
那刚才师兄解释到说，我们这个就是说后面的世代为什么就是说要证悟解脱这么困难，那现在我回到为什么在部派里面对于心的升起有这样不同的看法。那我的解释说，这些论师呢本身应当也是有正量的，他不是只是像学术界只是做一个头脑的思辨，他应当有禅修的体验，有正量。那如果有正量，他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那我们只能解释说，这个是因为他法门的不同，法门导致他所修道的定力有区别，所以看到的这个内在我们心识的活动的一个情况是有差别，这是我的解释。那同学对于相应这个部分有什么问题吗？那淑芳师姐，像你有练习内观法门，那这样讲下来的话，你会觉得哦，不是，这个是一刹那的，对，一刹那这么复杂。细的话是看这样并列非常多，因为我很懒，我只画三个，要一直画下去。因为像比如说我自己禅修的话，我所体验到的都是一次一个，一次一个这样。可是我遇到的问题是说，当我去觉知我当下的心理活动的时候，那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观照者吗？所以那另外一个观照者是什么？我就会发现说，陈思润的解读就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主题，心体之一多。那同学有没有觉得讲色法的讲心法的部分比讲色法的部分有趣多了？没感觉，一样枯燥。色法的部分我是看得很枯燥啊。那我觉得陈思润讲事的部分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同学没有感觉？没感觉。哎，我很好奇，同学，你们那时候选陈时润的时候，你们事先没有翻过陈时润，你没有想过他的内容居然是这样。你觉得好学吗？
我们还是以阿含经为主了，因为就是说建议是说开课，像就是课程还是以阿含经为主，然后部派的讲法我们把它列作一个参考，因为讨论了那么多几千年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上个课就把它就马上开悟，就马上解决了。那我觉得还是回归到阿含经，然后其他的我们做个参考。那这个这样做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把这个各部派的等于说提出一个收集一个资料，提出报告以后，也是有助于其他将来的人或是我们自己去再去深入。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说，陈思润他每讲一个主题的时候，他都会把经文引出来。
我认为是应该还是以经文为主，然后陈思润部派的，我们把它讲清楚就好了。
因为其实阿含不是我的专业啦，然后就是说阿含的部量，你说两大本，那陈思润里面只是大正藏一本这么薄而已，所以那个工程可能是要靠杨玉文老师来完成。那就是说，部派他的解经方式，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我们把阿含原文，以后我讲这个主题尽量引阿含的原文，然后我们看陈时润和就是说他相反的那个敌润他们怎么解读，然后我们再想想看是不是有更好的解读方式。这个叫就是你个人的诠释，你觉得哪一种诠释比较合理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他说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然后比如说像我个人不接受，这就是我的诠释啊。
我的看法就是说，也许各部派讨论那么多，其实跟德阿罗汉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有可能跟德阿罗汉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有可能。那我们讨论这么多，也有可能最大的结论就是讨论这么多根本都跟德阿罗汉没有关系，也有可能。但是这样的结论也是一个结论。
其实就是说他举出两种对论，其实也是让你了解说我们的这个整个心跟身心构造的复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设法讲完了，然后事法也快要讲完了， 你有没有觉得你对五蕴更加的了解？就说你不需要赞同有部或者是陈时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透过这样一个对辩，你突然好像以前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变爱，受是灵纳什么什么，那他们怎么在一起作用的不清楚。那现在讲的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去练习内观禅法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说哦哦哦，就是你有很多的突然一个惊奇这样子。就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哲学辩论，也没有一个定结，但是就是说诶，你会慢慢的发现说虽然你不要去涉入这个哲学辩论里面，可是
说好像这样你比较把握，可是事实上也许开悟过程不需要那么精细，也有可能。
对啦，如果就是说在同学讲的也没错，就是说假设在禅修的时候还想到陈时润讲的相应还是次第生，那这样子就糟了，偏离当下。但是就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训练，你在就是说你对以后你要进行禅修的时候进行五蕴的分析的时候，你会更清楚知道怎么去关照，它是有帮助的啦。因为我们讲说像你这样讲的话是否定教理，那实际上一个理想的状况是禅教并重嘛。那如果你去翻开佛教的这种教理，经有这个植入的作用，经论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谢谢同学的指教，那就是说以后上课会尽量多引阿含经的经文，哲学的辩论尽量把它简化。可是同学要了解说你读到论就是这个样子，那陈时论还是一本简单的论书，
还是可以尽量就是还是可以讨论，但是不要琢磨太深了。就是说我们就把重要的地方讲过，因为我们这样一堂课也不可能上课就马上大开悟，我是觉得几率很低。
在上课开悟这是两码子事啊，因为我们这个叫前行，我们在前行，你怎么能够祈求在前行的阶段就开悟呢？这个就是说因为可能是我本身个人我是学哲学的啊，所以我们哲学上是可以做这样的，我们脑袋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两个对论来了，然后你去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思想的训练，论是一个思想的训练，当人提出一个见解之后，然后你觉得说诶不对，他可能有什么样一个就是说不合理的地方，你提出一个辩论，然后对方呢再做一个答辩，然后你再辩论，这是一个思考的训练，所以在论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久了之后你会觉得说慢慢的你不着一边，就说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今天讲了两个说法，一般我们都说读这一部论就停留在这个论的立场上面，但是如果你将来能更进一步，你再用其他的去，比如说我们现在读陈时润，按照我讲义的编法最后都是陈时润的说法对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我们有接触其他的经论啊，你又觉得说陈时润讲的也不完备，你又跳出来又反就是说觉得陈时润不够，然后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你不断的超越不断的超越不断的超越，其实这也是某一种呢在思想上不落于一边的训练。好好，以后会尽量朝这个方向。我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心体的益多同学，你看我也是有引阿含经文啊，经证是一定要有的啊。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讲说这样的解经呢，就是说其实也是不太理想，就是说部派的解经有的时候解得不错，有的时候解得不太理想，有一点点过度的诠释，所以我们先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